你啊，那么阿弥陀应该称作摩诃菩提子地萨埵，但是我们中国话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啊，因为菩萨他是发菩提心的人既然发了菩提心，所以他也受了菩萨戒，那么受了菩萨戒就是要上弘佛道，教化众生，因此称菩萨，叫做大道心成就的众生。不翻觉有情，或者翻译作这个觉有情，梵语叫做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的意思。觉有情有两个意思，第一说明菩萨已经是觉悟的有情第二表示菩萨他还能够觉悟一切有情的众生，所以叫做觉有情。这个是这个自利利他来讲的，就是自利利他来解释这个觉有情，就是第一就是他本身是觉悟之有情，第二他也能够觉悟有情之众生所以是就着自利利他两方面来说明觉有情的意思。破云大士，什么叫做大士呢？就是他是发菩提心之人，也是发大道心之人，所以称作大士。破云开示，什么叫做开示？因为菩萨他能够开导一切有情的众生，使他们也能够了解佛陀的教法，能够依法来修持所以称作开示接着一其一事毕竟发誓逢事，那么因为菩萨了，他是依靠着四谛的境界，苦集灭道四谛的境界而发起四逢的誓愿来。四谛是什么呢？这个苦集灭道，那么依靠着苦谛的境界，观一切的众生都是苦，所谓的三苦、八苦、一百一十苦、无量诸苦，那么无非是苦啦。所以呢，就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底下要问要注意哦，还是要发问哈。那么这个就发起这个所谓观一切众生之苦了。因此菩萨就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愿来，发这个愿目的就是使令未度者能够度也就是难行能行。第二就是依靠极地的境界，观一切的烦恼是无尽的，无穷无尽，不但自己的烦恼是无量，一切众生的烦恼也是如此，因此就发起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愿来。这个也就是未解者能够令解也就是难忍能忍。第三依靠灭谛的境界，观察佛道是无上的，任何修学不能够超过佛道。佛道虽然是无上，但是菩萨发心一定要成就，因此他就发起佛道无上誓愿成的愿，这个也就是难成能成，也就是未证涅槃者能够令证涅槃。第四依靠道地的境界，能够了知佛所说的法门它是无量无边，虽然是法门无量无边，但是菩萨要上乘佛道下度众生，因此必须修学无量的法门，因此就发起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愿，这个也就是难学能学，未安则应安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以其一事毕竟发誓逢事。凡大假作能为难事，上逢佛法下化众生，必是双运故获此名今日去六次诞生菩萨。凡大假作，凡就是惯凡的意思大假作 这个假说啊，就是盔甲了啊，那么护卫身体的这个东西啊，像古时候啊，这个战士啦、大将军，他都有这一种假说。那么、菩萨呢，他比喻啊，这个好像反光板，这个佩戴光板有大的假说，他呢就不怕啊，有困难的事情呢、啊。有烦恼之敌军他都不怕啊，所以能为难事，人家难力做的他都能够做得到。上奉佛法，往上弘扬诸佛的这个道法，往下啊教化一切众生能够脱离苦海。悲智双缘，慈悲跟智慧啊，这个互相的运用，所以获得这种的名称，就是菩萨的名称。经略去六次，现在省略掉了六个字，单单称为菩萨，单单称菩萨。接着我们再解释这个心地啊，心地啊，有二义啊，我们一起念。一，以本经上卷而说，心指三十心，即十作、十行、十回向，地即十地，故三十心十地合称心地。二，实法而言，心地即一切众生之本源心地，一起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好，这个心地有两个意义啊。那么、是什么呢？第一，以本经上卷而说啊，就着我们梵网经上卷来讲，心指的就是三十心。三十心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地呢就是指十地，所以三十心十地合称起来就叫做心地，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执法而说啊，执法而言呢、心地也就是指一切众生的本源心地，众生的本源心地也就是诸佛的这个本源心地。这个本源心地也是所以啊，这个梵网经的主体，不但诸佛以这个作为本源心地，一切的菩萨也是以它作为根本。因为啊，这个菩萨啊，这个行菩萨道，它是依据这个依据这个心地啊做根本的。为什么呢？有这个心地，它才能发心受戒。啊，受了戒才如法的修学戒定慧啊，修持啊三无漏啊，修持三句境界，由三句境界能将来呢能证到这个离体，所以是行菩萨道是根本。好，接着，然心地二字具智者大师一说，则云。意识辟明，以品念扫明大事要用，若人生之有心，能懂万事，能生圣国，为大事首依，亦之如电啊。然而这个心地两个字，在根据了智者大师的意说啊，那么泽云他就这么说啊，心地他也是属于辟谛的名字。为什么呢？以品念扫明大事的要用，如人生之有心，能成万事，能生圣果，为大事所依，亦之如地。那么因为这心就昏迷倒惑啊，所以这个由这一念心，他才可以啊，这个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能懂万事啊，能够从你一切啊出事啊，那么、一切的事情不能离开我们的心而有所作为 啊，所以这个就以心为比喻，比喻我们人的身体是以心为主。那么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地也是比喻，比喻这个大地它能够生起一切的万物，一切万物不能够离开地而有，所以它的能生圣果，有这个地它能生起一切殊胜之果来。那么我们有这个心地，也就能够生成这个菩萨的各种的果位来啊，乃至成就最殊胜的佛果来，所以是大事所依，是为菩萨他所依靠他，在义理上就比喻作地，有这个大地他才能够生成万法啊。那么也就是以上也两个，也就是比喻菩萨能够以这个三趣境界，就是色律以界、色三法界、色众生界，以这个三趣境界能够升起一切善法，能够止一切的恶法，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这一切的恶法就是属于止一切的恶法属于色律以界，升起一切的善法就是属于色三法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属于色众生界。那么以这个三趣境界就能够成就三贤十地等觉妙觉的这个果位，所以就如同我们人有这念心，他才能够造作各种的事情。这个比喻这个大地有这个大地他才能升起一切的万物一样所以呢就以心地作为一种比喻的名称。接着我们再看下边，其次物主饭碗合作，是以上卷这三十千十地是心地二次，此其约法是这，实则约法约欲皆无不可，且下卷众卿皆品，若云初发心中常所诵一切四相发心一位，别别连词程序法名，若云乃至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诸菩萨以上，我今亦如是上，是成一切菩萨之要用，一切大事之首依，欲以心地，欲解融通也。这个呢其次物主为主师，他的饭碗合作，他是所以是以上卷至三十心十地来解释心地两个字，他是以上卷的三十心十地解释心地两个字。那么饭碗合作呢，他是上下两卷都有解释的，都有解释的此即约法是这，这个就是就着法来解释心地两个字。实则约法约欲就不可，其实呢无论是就着法就着比喻来解释都没有不可的都没有不可以的就好像什么呢，且下劝且如下卷的众亲戒品，十众是八亲的这个戒法，若云初发心中常所诵一切是像发心一位，别别连此程序法门这个就是说下卷的众亲戒品，上头他讲到了初发心中常所诵一切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等等乃至到下边咱们先讲到这了这个就是四相发心一位，是否向着发心一位，凡是发起大圣心的诸菩萨他们是属于发心的一位，别别个别个别连词把它连取这个程序为程序的这个法门来 还有接着，若于乃至十化区、十瞻仰、十金刚十地诸菩萨遇上，我尽亦如是生，是成一切菩萨之要用，一切大事之所依，欲以心地越切融通也。乃至，这后边讲到了十化区，十化区就是十处，十瞻仰就是十行，十金刚就是十回向，十地啊，那么十地就是十地的圣人。啊，诸菩萨一生，诸菩萨他也是如是的这个颂，我今亦如是颂，我现在也是如此的来颂啊。那么由这段文，我们呢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四乘一切菩萨之要用啊，这个啊可以了知梵王的三际境界，那么是一切菩萨的根本。一切菩萨在日常生活之中需要应用这个三句境界，可以说呢虚与不可离，只有离开这三句境界的这个意义啊，离开这三句境界呢，也就失去菩萨的这个意义啦啊。那么除了失去三句境界，一切菩萨身形实地的位置又以什么为根本呢啊？那么生成实地的果位凭什么来成就呢？所以它是一切菩萨啊最为重要啊要用到的，只用到它，一切的菩萨都依靠它啊，所以把它比喻作心，比喻作地，就更觉得很亲切，非常的融通啦。所以呢这个三句境界啊，不受了则已了啊。结论受了之后呢，乃至成佛，在这个中间，这个具体它是长存而不失的。假使来生不能记忆的话，那么重新再受菩萨戒啊，这个是我们在补充的话哈、啊。那么在今生所受的菩萨戒体呢，它也不会失去；乃至来生所受的菩萨戒体，也不是新得的啊。怎么样才算失去菩萨的戒体呢？第一，除了犯七逆十众啊，种种的这个众戒，那么会失去菩萨戒体。第二，就是退失菩提心，那么他不发菩提心，也就会失去菩萨的戒体。除了以上两种的因缘，否则我们的菩萨戒体呢，它是不会失去的。乃至成佛啊，这个戒体一样是存在。如果失去了三句境界戒体的话啊，如同我们人的心坏了。如同地呢也崩陷了，我们人心坏了不能再生存于世间，地呢一崩陷也就不能再生育万物啦。那么我们失去菩萨戒，一切菩萨恨不能进修，一切菩萨的果位也不能够再证得啊。因此菩萨的这个戒体也就属于心地戒，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心地的戒法，这个就是三句境界，所以就能够从所以离去佛啦，一直到究竟即佛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到了究竟的这个佛果，所以中间任何一种寻门都是以这个三句境界为着，位位都是依靠三句境界作为根本，所以它是属于菩萨行的根本，是菩萨位的根本，乃至。到妙觉的这个果海，他呢永远断除一切诸恶，众行啊众善多圆满呐、啊，所以他就能够称作卢胜罗佛啊，卢胜罗佛，把力作这个净满，就是恶无不净，善无不满啊。那么其次，我们呢再解释啊这个品质啊，再解释这个品质啊。所谓的品是什么呢？品啊，我们再念一下哈。品者，梵语拔其此方为品。品者，瑞也，异瑞相成，故名为品。此经有112卷，60品，今为第十菩萨心地品。上下两卷，十是宋车，南岸上卷
明三十心十地，唯慕佛国之根源。下句明十众四十八亲戒，又为行菩萨道之根本。信修因果，一语皆说，引一滴而至大海，烧一丸而去众香，回馈亲修，不是多疑，是明以戒啊。这个品德品质呢，翻译叫做拔起，翻译作品，翻成中文叫做品。品是什么意思呢？品就是略的意思，就是异类相同，就是把同类的法，这个归类在归纳在一处啊，异类的异理，类似的把它的归纳在一处，所以这个品也叫做一句一章一段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故名为品，所以称作品。那么此经有112卷62品，这部经一共呢有112卷，有的地方说120卷，那么62品，有的地方说61品。经为第十菩萨心地品上下两卷，时时送车，现在只有这个第十，所以第十品，第十品是属于菩萨心地品，它分成上下两卷那么是金摩罗什大师口诵出来的，口诵翻译出来的。然上卷名三十心十地，为入佛果之根源。那么然而上卷说明三十心十地的这个位置，这是成就这个进入佛果，成就佛果的这个根本来源。下卷名十众四十八亲戒，下卷就是说明十众四十八亲的戒法，又为行菩萨道之根本，它又是属于这个行菩萨道真的每一个菩萨的位置的这个根本。信修因果义理皆作，所谓的信修因果是什么呢？每一位的菩萨都有他的因，也都有他的果。这个信是指什么呢？指我们的心性来讲的所谓的全性起修。这个修呢，就是指我们修三句境界全修再性那么所谓因果信修，信修因果呢，义理都周足我们在《梵网经》它的这个义理都周遍了。引一滴而知大海，我们如果能够依靠这《梵网经》的这个三句境界熬来修学的话，引一大海一滴之水，就能够去除大海全部之味道那么烧一碗而去众香，这也好比我们烧一碗之香，可是呢一切的这个香也都能够闻得到，换句话说也就去除一切的香啦。所以因此呢，我们呢最可贵的就是要好好的精进精修啦，不掺杂，能够专心来修这个梵网的三句境界那么这个三句境界呢，也就是无二不断无善不修，无生不立。因此呢，我们能够将梵网的菩萨戒持好它这个就能够将来呢成就这个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密藏。所以他也就去除自利利他，修因正果，因果诸法呢已经都去除了。所以我们最可贵的就是专心好好修持，而不在意多不等在意多啦。四明已尽，我们的四明第一重的玄义已经解释完毕，接着我们再看乙二的玄题， 就是第二重的这个玄义啊，第二重的玄义就是玄体了啊。玄体又分成三小科来，丙一就是虚玄体，丙二正车体，丙三会意明。我们先说明啊，这个虚玄体啊，所谓的玄体是什么呢？先说明一下，玄就是显明，也就是说明的意思。把中心点的主体把它显化出来，这个叫做玄。这个体是什么呢？体也就是主旨啊，它的主体啊，接着啊，我们来看这第一颗丙一虚玄体，我们一起念一下。体是指着乃名下之首权，种种名缘意欲令人寻名得体，莫因权得与，因此得曰若足名迷体，如作蛇尾，反遭其势。啊，这个也念是也念遮了啊，遮是语音，是呢才正音，不音是是啊，那么遮是语音啊，那么反遭其势，世尊所以常为比丘说法语言，即如此经从梵王提名，心地品音，乃至上下二卷全文，一夜无非能全之名，就这名下一之玄首全之体，得此体也，方能全性起修，以修何性？又是名总全三法，体彰鼻彻法身，中彰鼻彻波罗，用彰鼻彻解脱，就像分别总别，过色名之后，悉生玄体，体虽法身，必去二德，虽去二德，凡所法身，具二德过非众，所法身过非恒，无众不恒，故成妙体。那么这个文字呢，都是弘一大师的合作把它做了出来，人家的这个文字都非常简要的了啊，绝对没有这些枝叶哈，非常简要详明哈。然后我们一再解释哈，体是指着乃名下之首权，这个体呢，就是一部经的中心点，它的这个要义，所以它是主要的体质啊，乃名下之首权。这个是名言之下所诠释的这个义理，种种名言意欲令人寻名得体，种种名言它的用意施设种种啊，名字言说啦，它的用意在什么呢？在使令人能够寻这个名言，能够得到主体啊，它的这个中心点，它的要义所在。底下就举出比喻来说明，如因权得与，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取于的一种足气啊，取于的一种足气。那么借着这个权可以捕到这个鱼，得到这个鱼。我们呢，因此也可以得鱼啊。我们呢，顺着这个所指。手指头所指的方向看上去，那么就可以看到月亮。可是我们不能够指指为月，好叫你看指，你就指头这个指头，认为这个就是月亮啦，那就大错特错啦。这个意思比什么呢？这个名言它的用意就是要指示出这个主题来，显现出真正的义理来。你不能够执着这个名言，而不能够得到真实的意义，这个就是死在文字之下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呢，因此要见月，因权能够得雨这个最要紧的。 若执你名体，如捉首尾，反遭其事。假如我们随执着这个名缘而迷惑这个主体的话，好像我们捉这个蛇的尾巴，反而遭到蛇的这个头反过来咬你一口，那么就糟糕了。所以是这样，所以常为比丘说法律耶。所以是这样，他常常为比丘啦啊，这个讲这个法律啦。什么叫做法律？就是这个法呢啊，是为了不合啊，过河不虚作，所谓报案就不虚作啦。那么这个的比喻，比佛说法，它是属于一种法要。说法的目的是为了治众生的病啊，众生的病既然没有了，何必需要啊这个法药呢？这个也就等于哦，你已经渡过河了，还把这个船呢扛到这个地上去走，那就太多事了，也太辛苦了，不必要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世尊啊，一切世间所尊重的佛陀，所以常常为比丘们啊讲这个法语啊。即如此经从傍晚提名，就好像了啊，我们这部经啊，就是从傍晚提名，就以傍晚称他的名称啊，傍晚啊称他的名啊，心地品名，以心地作为推评的这个名称，乃至上下二卷的全文，乃至啊上下两卷全部的文字啊。一一无为能权之名，一啊多是属于没有不是的，所以能权势的这个名言，就是名下一切显首权之体，就在这个名言之下，一啊多是属于显示出首权势的主体来，得此体方能全性起修，以修合性。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文中的主体之后呢，文中的要义之后，依靠这个要义才可以全性起修，全性德而生起修德来，以修德而能够契合以性德啊，性修啊，达到性修不二啦。所以啊，这个我们用功的目的还必得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性本体。所以示明之后，我们的必须要显体，就是这个意思。底下接着说明，若示明总权三法，体彰比在法身，中彰比在波罗，用彰比在释脱，教相分别准备啊。这个释名之后虚先显体，又则这个释名它是总权三法，三法是指什么呢？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密藏啊。那么这是总权色，总权色这个三德密藏，法身德就是我们最念心的心体，般若德就是我们最念心所起的智慧，解脱德就是我们最念心能够依靠这个智慧照了我们的这个肢体，解脱一切烦恼，了脱一切的生死，所以这个是属于解脱的，所以合起来就是三德密藏。那么在其他经典上讲，就是属于体大向大用大。那么在释名它是总说啊，总诠释笼统的诠释这三德密藏，三法就是三德密藏，体藏给它法身。体吹章，如果体吹章呢啊，显体吹科就是专门说明法身德的这个意义，这个就是比在法身。中章比在波罗，如果在临终这一科，它就是特别谈论到波罗的这个智慧啊，也就是使令我们能够升起观照，这属于波罗达。用章比在释脱，假如啊论用这一章，他是讨论到解脱的这一方面，他的用意在除去我们的烦恼，了脱我们的生死。教相分别总别，就是教相这一科，他是为了判别三等密藏 或者是这个是种呢啊，三德密藏是种，别呢就是比说来别于这个四名啊，有别于身体，有别于名章，有别于论样。那么个别来说啊，三德密藏啊，那么这个总别总的来说明三德密藏，个别来说明三德密藏的情形。那么总也会比之外，别也会总之外，那么。总说的是得，别的也是解释这个总。那么总，总不离开我们的这个佛性啊。那么这也就是体相用三的密藏啊。由这个五颗啊，都是说明我们这一念的心性啊，还有它的这个次第所在。所以呢，这个下边说了。过四名之后虚现玄体，所以在解释清明之后一定要来显化这一部经的主题来，也就是这个所诠释的要义，因为前面的四名呢也是名言嘛，这部名称。那么名言之下所诠释的要义是什么呢？所以这个要玄体啊，玄体好，接着体虽法身必具二德，虽具二德反属法身。这怎么说的？玄体这一颗它虽然是属于法身德，但是法身德并不孤立啊，它也具着波罗蜜多这两种德，所以它是分而不分。虽具二德反属法身，虽然这个他具足虽然具足波罗蜜多了二德，可是在解释的时候还是属于属归于这个法身，以法身为主，所以叫做凡属法身。具二德故非众因为这个法身的他也具足波罗蜜多二德的缘故，所以这个不众，所以他是说他是不众。此法身果非恒这个他虽然具足二德，可是也仍然属于法身，所以他也是非恒非恒不像这个是这个烈火之恒非正，就是不如点水之众，不正不恒故成妙体，所以他也不相变这个稍微他稍微三的这个重如顶水之重，也不是这个横起来如烈火之横所以这个三的密藏它是不急不离，是非重非横，也就是一体有三种的作用，三种的作用总归一体，所以呢这个就是故成妙体，所以成为微妙的这个心体。好，接着再一起念。妙体贵极诸法中尊，一切万恨之首归去，无量功德之首庄严，种种演变之首全显，如众星拱辰，众流归海，过于离世体，名是贵极之法，法身得也。这个妙体贵极中贵极诸法中尊，这怎么说呢？这个妙体为妙的这个主体，它是贵极的最为极尊贵也就是尊贵自己，是诸法当中最为尊贵的最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是一切法之主，如果一切法没有他来统摄，就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呢没有这个主呢，就不能统摄一切诸法，所以这个他是属于最极尊贵，那么也如同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呢他能够统领娑婆世界，那么也如同佛呢他能够收一切诸法，他是属于法王，那么如同国家有国主，家庭有这个家主，所以一部的经典都有他的这个主体，有他的这个主体。 所以也就是他的中心要义，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部经典的中心要义。接着一切万恨之首归去，这怎么说呢？他也是一切菩萨万恨行六度万恨所归头趋向的这个地处啦，都是归头趋向于这个主体那么菩萨的这个位位都趋向于这个主体，所以必须要了解这部经的主体，那么他才晓得行的是什么菩萨道，进证的是什么菩萨的位，所行所作都不离开这个本体。所以说一切万恨之首归去，无量功德之首庄严，这怎么说呢那么这个本体也是属于无量功德所庄严的，也是无量具法他所这个护持的那么这个无量功德他所庄严，才能成就这个微妙之主体，种种言变之首全贤一切的名称，一切的辩论，那么无为都是无为不是为了全显这个主体，所以这个主体对一切法来讲呢，它底下这个比喻呢，如众星拱辰，众流归海，好像许多的星星来环拱着成天的比极星比极星一样，好像许多的这个星星环拱着这个比极星，也好像许多的这个河流无论是大的小的都归到于大海里头去那么这个就是众流归海，故以离世体，离是贵己之法，法生得也，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离来解释体，因为离呢也有尊贵的意思，我们要尊重这个主体，也就是中心天才能发挥这一部的这个梵网经，发挥成这一部梵网经，这表示呢这个体是贵己尊贵之极，那么这是属于法身的这是属于法身的。物持体者穷法界缘，道实相体，故以底是体，名是破彻之章般若得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悟这个主体这个本体的话呢，就能够穷尽一真法界之本源，道实相体，能够到达这个实相之底部那么也就是彻底通达诸法之实相的这个意思了。道实相体就是彻底通达诸法之实相，那么故以底是体，所以用这个底来解释这个主体，说明它是属于破彻之中，破彻究竟的宗旨，这个是属于般若达。得此体者，会万说而不二，辩证法而无疑，故以达是体，名是无外之用，解脱得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此体者，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主体来作为宗旨，我们就可以返本还原，能够这个作为起修之真言。那么就好像我们得到这个三聚境界的戒体，由这个戒体我们就可以升起定慧，来断烦恼了生死，趋向于佛国，所以它可以做起修之真言就可以趋向于无上菩提之佛国。所以呢他可以会万殊而不二，他可以会通万法的痴别而永归于永远归于不二之法门。所以古德开悟之后有这两句话说说呢，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那么假使我们能够永会万法之次第相，而归于不二之法门，那么就可以了达这个主体啊。那么变众法而无疑，这个也就是 说明我们这个体凡是普遍于一切诸法，而没无欠无余啊，无欠无余。那么一点剩留都没有了，故以答四题，所以就以答来解释这个题，说明这个题是通达一切诸法，是一种无障无碍的功能作用，所以这是所谓解脱得也。如此善意为妙题，是则这个迷之则立即常轮，悟之则当下具足，今明大众心地性，如是当成佛，不是已成佛，又如是罗佛，先现虚空光体性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面，是诸大众破开心地法品，亦在于色啊。如此三业这个如此三业是什么呢如此就是以上呢三种的意业，就是以理以体以底以答来解释这个妙体成为一个妙体。迷之